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最明显的哈，我现在发现是说，美国呢已经被割裂两派人物，两派人物呢就是原来本来就是左右两派的呢，然后两派里面呢的人物呢就开始就朝极端化发展，啊，可以看到说就是说，基本上这种对立的情绪是越来越加深，不能怪一方。啊，不能怪说啊！你看，就是你们做的事情，所有的错事就是你们，所以我们生气，不能够怪任何，就是单独的怪任何一方，只能是说两方面都有责任，啊，然后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我原来以为说是国内的这种政治的宣导也会造成这种极端，但是现在发现说，美国也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大家都知道了哈。假如稍微看了一些新闻的话，我也不在这里赘述。也开始发现这种极端。那极端化的结果呢，是中间派呢，中间派其实是永远是占最大多数的，因为极端人群都是比较少的。那但是因为极端人群他们声音发得很大。对，我们可以理解了哈，就是心情激动嘛，对不对？一个教会只要有100个人哈，有一两个人按捺不住嘛，对不对？就在那里大喊大叫，那当然就以为说好像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不是哈，其实98%的人都坐在下面的，对不对？都在照顾孩子啊，哎，你这件衣服挺漂亮的哈，就是98%的人就是说。就是说，中间派的人数永远是最大多数，但是也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中间派呢也开始在被割裂，就是在往两边在撕裂。整个社会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去的。今年是选举年啊，这也是一个最大的因素。有人就说了嘛，就是说，就是说，黑人的生命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运动发生，对不对？我们以为说得到了白人的同情，是他们每4年同情我们一次，啊，这个言下之意你们已经听出来了。今年是选举年啊，因为选举的关系呢，有一些人呢要做一些事情。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作为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人群？原来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啊，在选举完了之后，大概一年之后呢，这个政治环境呢就会变得比较平静，啊，可以想象，明年这个时候，这个政治环境呢会比较平静，但是现在呢就是一个撕裂社会的状态。那在这种状态下面，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身边的人，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人际关系怎么样在这种混杂的世代里面去传福音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艺术，因为你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的话，就容易。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们都是共和党人，对不对？那我们讲话都应该通的啦，心灵相通啊。同一个党派里面还有不同的派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以为说你们都是共和党人，所以说讲话了没关系哈，我们自家人自己说自己的话，不一定的，还有很多问题上面有很多分歧。你以为总统做得那么轻松啊？对不对？有人说这个总统做一年就等于是活了2年，就消耗了2年的性命。这奥巴马他最开始当选的时候多么年轻，多么帅，对不对？做了8年下来，这差不多16年过去了，是很辛苦。他辛苦什么？除了说党派之间的这种争斗之外，还有党内的争斗。哎，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以为说是啊同一个党派的那无所谓了，那我传福音就是没有阻碍。OK，这是一个误区哈。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必须要选边站？那其实你们已经知道我的答案不是，并且我建议说不能选边站。我刚才已经第二点我已经告诉你了，就是说 你选了边站之后，对不对？你以为你增加了，你安全了，你增加了你的听众，你安全了，其实没有的，没有的，不会的，不会有一种安全的环境给你的。所以，就回到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不安全的环境里面，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哈，我们都说了，就叫基督徒嘛，我们不是川普徒，对不对？也不是另外一派徒，对不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世间，我们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生活？这是基督徒的生活的心态。我们是靠什么生活？OK，那靠当然是靠基督生活，靠信心生活，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讲故事哈，通过三个人的三个故事来跟你们来，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在这世间，在这个纷繁、紊乱、黑暗、邪恶的，甚至淫乱的世界里面生活，应当怎么样去生活？这三个人的故事，第一个就是约瑟，在旧约里面创世纪的那个约瑟，啊，他被自己的哥哥，出卖。第二个耶稣，耶稣。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这个使提反，使提反呢已经是一个结果了，就是说结局了哈，一个结局状态。那，所以我们就从结局开始来讲，就是就推回去，推到约瑟身上面去，你就知道说啊，我们在这世间应当怎么样的来生活，面对各方的势力、各方的争斗，我们要去用一种什么心态？所以就史蒂凡对结局，所以我们来想先谈结局，谈这个结局呢，有个用意就是提起大家的注意力哈。就是说，知道说没有处理好会什么样的结局，啊，是很悲惨的一个结局。OK，当然这个结局并不是使提反自己所造成的，啊，我们的经文呢，OK，我们的经文，我把它分享出来吧，把这个屏幕分享出来好了，分享分享。这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其实我们上一个星期呢，我们有提到说，史蒂凡出来了，就已经是被人家嫉妒、羡慕、嫉妒、恨，被抓了出来。人家就说，广惠堂的，那就基本上就当时的德士派，当时的德士派呢，就是犹太教的这些领袖们，就想要杀史蒂凡。以后快，说恨人恨到这种程度哈，甚至说非杀了他不可，甚至把钱拿出来来买凶，就是买一群人，买多少人呢？估计其实我估计在当时的这种人口的背景之下，估计也不需要买太多哈，但是他们确实是有在做这种龌龊的事情，就是买了人来造势。这不就跟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差不多嘛，对不对？你说你觉得说走的大街小巷上的这些，示威的人群，这样说也有更多的派系的，我也不在这里污蔑所有的人呐、啊，对不对？那里面必定有人是有人供应的，在财政上面是有供应的啊，但是说，无辜的群众，思想纯净的群众还是占大多数啊，我就用中共的宣传的话语啊，总是那么一小撮人哈，一定是有，一定是有。那其实你从这件事，从史蒂凡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了说，这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个折射，一个缩影。主耶稣也让你看到说，圣灵也让你看到说，你看吧，世界就这个样子，没有改变，2000年快过去了。 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同样的事情还是在发生着。比如说，花钱买一些群众来造成一些来造成一种社会的一个运动啊，就把史蒂芬给绑了。那为什么要绑史蒂芬？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关键哈，就是做基督徒的做得太成功，他是做得非常的成功。他成功的遵循了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和道路，所以呢，就被人家羡慕、嫉妒、恨。第七章，我把圣灵对他的评价哈，第六章，我把圣灵对他的赞赏，上帝对属于他自己的人的这个赞赏说出来啊，你可以看得到说。其实圣经里面 一般很少说人的好话，对不对？因为人都是罪人，对不对？但评价史蒂芬的时候，圣灵是这样说的，第六章的第八节，史蒂芬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这句话我们要把它拆开两部分哈，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它的因是什么？满得恩惠和能力，从哪里得的？当时从上帝得的，对不对？这是上帝是因，果是什么呢？于是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啊，这个大奇事可以说是就说明说他的听众有多少哈。假如说他有一个什么 YouTube 频道啊，他有一个什么 Facebook 频道啊，那你就知道说啊，他的那个粉丝数应该是蛮大的。因为他做了很多好事情，上帝借着他的手行了很多好的事情，那结果呢，就是给人羡慕嫉妒恨。你跟随上帝，上帝一定会借你做事情，但是这样的做了事情以后，然后出名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我安全了啊！你看我要什么得什么，对不对？我能够做很多事情，对，多风光啊，多荣耀啊！你千万不要这么想，羡慕、嫉妒、恨，招来的是杀身之祸啊！招来的是杀身之祸。史蒂芬就是这样子，当然说，并不是说啊，他自己为自己招来的。圣经没有评价他是说他为自己争取荣耀哈、啊、结果上帝要刑罚他，没有任何这种评价，可能是相反的，就是说上帝借他的手做事情传福音。 OK， 是这些是世界上的人，是属那些魔鬼的人想要来抵挡他。换句话说，其实这些人是想要抵挡圣灵，是想要抵挡上帝的国朝前推进。于是史蒂芬呢就成了第一个烈士，第一个殉道士。那上帝也再次给了他很多的荣耀啊，在他死之前呢，把他的这篇讲道呢写了出来。在圣经里面，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一些话啊，但是没有像史蒂芬这样子通篇，几乎是通篇把它记述了下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圣灵是给史蒂芬多大的赞赏，愿意给他很大的荣耀。你说史蒂芬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过犯，他是在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但是却招致了世人的敌对，以至于死。死的时候呢，讲出这些话呢，也是圣灵要他讲的。中心的议题呢，其实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有讲到了哈。讲到这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停了，我们就说好了，就是他通篇呢讲的是蛮长的，那这个就是中心了。35节，第七章35节。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审判官的？上帝却借着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啊，我认为这就是耶稣 的手差派他做领袖做救赎的，就是说上帝所差派来的拯救的人，摩西是被上帝差派来做领袖做救赎的，对不对？你们就说做百姓的却弃绝了。 okay, 这是他通篇的一个主题。好，到最后的时候他再次强调了这个主题，第51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和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就是说把那些先知们就是说告诉那将来要来的那个义者，就是基督，你们的祖宗呢杀了先知，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就是在说你们把基督耶稣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好了，这就是史蒂凡在死之前所讲述的一篇道。这篇道呢主题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啊就是不愿意听圣灵的，所以呢做了很多的错事，如今呢你们可能也想要把我杀了。果然这事情呢就发生了。第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史蒂凡咬牙切齿，恨到这种程度。你说恨一个没有做什么坏事情，在反过来在民间行了 大奇事神迹，这上帝行神迹不会是说哎呀你看做一些什么样的政治上的东西，不会的哈。上帝做神迹的估计就是说死人复活了哈，就是说来医病赶鬼了，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好的事情。他们居然能够为一个好人好事能够咬牙切齿极其恼怒，你就知道说人啊如果被魔鬼捉住了，被魔鬼 被黑暗的势力所捆绑住了，这心中的仇恨啊是你所不愿意面对的，不敢去面对的，这就是结局啊，这就是结局。所以使徒保罗他有写到一句话说，他说凡在世间敬虔度日的必然会受逼迫，这就是我们的结局。这是任何一个愿意在基督里面按照基督话语的人啊，去按照基督话语生活，去为主做美好见证的基督徒，上帝的儿女，在这淫恶邪荡黑暗的世代里面生活，你必然会遭致逼迫。甚至这种逼迫呢，主耶稣基督早就告诉你了，悲痛的人有福了，对不对？第二福，悲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在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说，你呢就生活在一个恶人谷里面，在这恶人谷里面生活呢，如果你生活得很快乐呢，那请问你是什么人？那当然就是恶人，因为这是恶人谷，名字都给你说了，对不对？如果你在这恶人谷里面你生活得非常的悲伤呢，那恭喜你了，你是个义人，因为这个地方不是你的地方。这就是基督徒的心态啊，我们要预备了，我们的结局将会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不是我们是故意去找茬，对不对？本来人家好好的生活的，对不对？然后你闯进去来给他骂一通啊，虽然你有上帝的同在，对不对？圣灵的同在，给他医病赶鬼啊，但是你把人家骂惨了啊，怎么样了，人家也不会高兴。不是讲这一种，而是说你自己诚诚实实温温和和的传讲上帝的道，传讲生命之道，你也有可能会招致世界的魔鬼的敌对。你讲的越好， 你行得越好，你所遭受的逼迫就会越大，因为魔鬼要把你从这个世界要推出去，把你从他的人群里面推出去，因为你对于魔鬼来说，你是一个危险人物，你是他的敌人。对于魔鬼来说，他不会给你留地步，他只有一个，就是死，他想要你死，并他是借着人的龌龊。你说史蒂凡这件事情，从前到后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预谋的事情？有没有一点政治的色彩在里面？政治是在讲一个社会体系哈，但是我们一般都讲说这是国家大事，对不对？但是其实一个小地方有没有政治？比如说我们哈刚这个地方有没有政治？有啊，对不对？学区开会，我听了好几次了，学区开会就在吵架。比如说吵到晚上三四点钟，半夜三四点钟还在吵，这个是什么？就某种程度上就是政治哈。很多人不愿意去参与这种事情，但是其实并不见得说，这是我们对政治的厌恶才会有这种结果，就是不愿意去参与政治。但是其实呢，你说它是政治也好，你说它是民生也好，你说它这个事情跟你们的家庭有没有关系？跟我们的家庭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这是学区的事情啊，吵得这么凶，当然就是说家长就是自己的儿子啊、女儿啊，上学的事情啊，不可退让的事情啊。好了，假如有些事情这样的事情，政治的事情哈、发生的话，就会有很多龌龊的事情发生。史蒂凡这边就买凶杀人啊之类的。这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态，在这世间，我们第一，我们不要挑事；第二，我们不要怕事。做基督徒的要柔和谦卑，没有错。但是，当你在社会上面，当你能够做成一些事情了哈，当上帝跟你同在，赐福带领你的生活，上帝要见你的时候，要做很大的工，要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他的时候，魔鬼一定会给你挑明的干。你说，哎呀，我不想搞政治，哎，我不想管这些事情哈，我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做，OK，做一个帅哥美女哈，不可能的事情。那只能是说明说你没有在为主耶稣基督在认认真真的在做见证，所以你暂时在这世间你还可以安安静静的生活。这是基督徒所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就是说不要怕死。好了，我们接着读下去，第55节，但史蒂凡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史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扫罗应该是有参与其中啊，是不是收了钱？我觉得说很蛮有可能，因为这些人在杀人的时候，杀人杀的时候，你说搬一个石头也要出力的，对不对？人就是说浑身热汗和热血沸腾，对不对？把衣服一脱，哎，想说这时代这么邪恶，可能脱了衣服就穿不上了，哎。我可以找一个自己认识的人哈，放心的人，所以扫罗应该是他们一伙的啊，是他们放心的人，就让他来看管衣服。有个细节哈，57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就喊叫声这个噪音啊，已经说是这帮人受不了的了。为什么要用这种大声音吼叫呢？为什么？因为史蒂凡在说话，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声浪盖过史蒂凡的声音，为什么？就是不想要听，对不对？史蒂凡说的是真理，真理作用在人的身上面蛮大的，他们不想要 在这个时候，在杀人的这个时候，他们不想要听真理，他们硬的心，他们一定想要把史提凡杀掉。所以呢，就是捂着良心，昧着良心，捂着耳朵杀人。明明知道说这是真理，说的是良心之言、肺腑之言，捂着耳朵大声喊叫啊！不听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要杀你！就这种，可不可怕？人是不是魔鬼？人被魔鬼利用的时候，就像是魔鬼，但是人不是魔鬼。你从史提凡对他们的态度你就知道，史提凡非常的清楚，他真的是被圣灵充满。你们想要知道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吗？当人家拿石头打你的时候，你的嘴巴里面没有吐出任何凶恶的话，反过来要怎么样？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柔和谦卑，上帝的儿女的样式。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灵充满啊，不是我们很多教会所理解的那种为了让自己得荣耀的装出来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拿奥斯卡那个演员奖，演得真好看，就是为了 吸引大众的眼球，要博大家的喝彩，其实是上帝的仇敌。因为他们吸引人不是去上帝那里，是到自己这边来，他们是在跟上帝在打擂台，所以他们是上帝的仇敌。上帝要把这些邪恶 OK， 上帝是嫉邪的神，上帝是嫉妒邪恶的神，他们要把这些，上帝要把这些要把打倒，所以他们是上帝的仇敌。但是我们人面对的，知道说面对的是罪恶，面对的是魔鬼。即便这个人凶神恶煞想要杀你而后快，你要在今，你要知道说今天你牧师有跟你说什么叫圣灵充满，你的嘴巴里面不要吐出凶恶的话，反过来要吐出祷告之言，神啊赦免他。你实在痛得受不了，你可以学史提凡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说了这话就睡了，说完了才死的，说完了才死，因为上帝要用他的死要做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直到如今也坐在我们的眼前，坐在我们的耳朵里面，希望能够坐到你的心里面，刻在你的心里面，让你知道说一个基督徒的结局是什么样。好，先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下面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分辨在教会里面，在讲台上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他们是在为自己得荣耀，还是为上帝来得荣耀？这是一个问题。这问题呢，比较简单的处理方式呢，就是说你在听完了他所讲的内容之后，你想想看说抓住他的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是告诉你说他很厉害，是他很得上帝的欢心啊，他祷告很有能力啊，你有什么事情呢你要去找他。你只要得出这种结论呢，这个就是说使自己得荣耀。你只要是听完了他啊，无论你讲多长时间，对不对？那总有一个中心嘛，总有一个主题嘛，对不对？那抓住他的主题，假如说你得到这个主题，就是说你们要有信心，要依靠上帝啊，唯有他才是你们一切的依靠。有事情要找上帝，要你得出这个结论，那就说明说这个人所讲的就是归荣耀于上帝，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不是把人带到 自己面前。那其实在教会里面呢，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哈。一个人讲话讲了很多，对不对？讲了十几分钟，对不对？讲了二十多分钟，中间有五分钟让你得出一个结论，说哈，要归荣耀于上帝，你要寻求神啊。其他的十五分钟，他是在他会在你心里面为自己建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一个正面积极的形象。一般是这种情况，那你就知道说，其实每个人都是罪人和圣人，都是结合体，在教会里面是这样，不是说每一个人，是每一个基督徒，基督徒都尚且都如此。但是你自己至少知道了哈，你要依靠的是谁，无论这个人怎么讲哈，他讲的一些东西呢，你要经过你自己的过滤哈，那些糠皮呢过滤掉 OK， 用自己的心灵火 OK 把它烧掉啊。但是在讲到神的事情呢，在讲到圣经的事情呢，你听听，嗯，阿们阿们听下去，把这些真正的生命之粮吃到自己的生命里面去用出来。你们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这种分辨过滤的这个过程。好，这就所以你的问题就是变成了，就是说怎么样防止自己被邪灵迷惑，是不是？其实四世纪里面不断的重复的一个中心思想哈，我先静音哈。四世纪里面不断重复的一个思想就是说个人就是说就在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都是以自己认为好的事情在行事，所以造成的结果呢，就整个社会很乱啊。你要看乱世嘛，对不对？乱世佳人，你要看乱世的话，那四世纪是乱得不得了的。这其实让你上帝让你看到了一个世界的真实的一个现象啊，不是说去到教会啊，这里真好，主啊，这里真好，我们在这里搭棚吧，我就睡在教会好了，这是一个假象。真实的世界就是像四世纪这样，大家都是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从来没有人不会，从来没有人明知说自己是在做一个错误的事情，非常邪恶的事情，然后还那么样的意气风发不断的去做的。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所有人都是被魔鬼所欺骗。所以马丁路德说了嘛，他说人若不是被上帝骑着，人就是一个畜生，如果不是被上帝骑着，就是被魔鬼骑着。那我今天所要讲的是，就是说人被上帝骑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也说了，你要看果子你就认出这个树，你无法看这个树，你不是学这种植物学的，你不是果园里面的园丁哈，看看树的叶子你就觉得说啊，这个树得了什么病，你没有达到这种高专业的树修养啊。所以上帝就跟你说，你呢简单一点哈，你看果子，看果子需要时间的，对不对？树结果子要等一段时间的，要至少一年，对不对？看果子就知道啊，这个果子不行，哎呀，整个树砍掉。但是你已经消耗了一年的时间，是不是？这当时是个笨办法。OK， 上帝知道说我们都笨嘛，所以就也教给我们一些笨办法。那怎么办呢？对不对？给你教一些简单的。那来吧，来吧，学希腊文，学拉丁文，来读神学。你说神啊，你供应我们吃喝吗？是不是啦？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呼召出来做牧师、做神学生，对，做神学家。对，那么对于平信徒来说的话，就真的是只能看着果子来看这个人，需要一个时间。那怎么样防备自己哈？防备自己，柔和谦卑。你什么时候谦卑了？你什么时候怀疑自己了？哎呀，我这样做，这样说是不是有问题哈？常常把自己老公拿过来，把自己老婆拿过来，哎，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哈，你过滤一下，看看是怎么样。OK。这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 OK，怕自己说错话，不要做一些极端的事情。对，极端的事情只能是说你是不相信上帝的，你不相信上帝掌权，你才会说：“哎呀，世间我非说这句话，我非做这件事情不可。”OK，不是这样子。当说有没有一个责任，基督徒有没有一个责任，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有责任。但是你说的时候，你总要。思想，你讲这个话，你是把人带到了上帝面前，还是带到了自己面前，或者带到某一个党派那里去？你是为了赢得他这张选票，还是你是为了上帝来做工？哎，这是一个比较能够简单的分辨自己的心态，是不是被魔鬼捉住，还是被上帝捉住？就是说，无论你是怎么样，你是要把人要带到上帝面前。问题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分辨对错？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说，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Okay, 那你对圣经的理解会是怎么样？会有不同的答案，对不对？那我其实最近我就想要提出第三条道路。什么叫第三条道路？就是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第三条道路上面的人，我们是主道路上面的人。OK，我们是不是左，不是右，我们是正道的。我不是说他们是邪道啊，没这个意思，但是挺好的。这样说，对，他们自己都说自己左派右派嘛，那我就是我是正派，不更好嘛？对不对？好了，所以应该是有第三条道路。那你怎么样去分辨说？在左派跟右派之间啊，上帝是怎么样说的？这就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做任何事情的评判。你要找这条正道，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的。OK，但是标准非常简单啊，就是怎么样？就是说用上帝的话语来分辨。当然说这需要一个经验，需要一个学识，需要一个积累，需要圣灵的带领，需要自己不断的省察。一个谦卑的心态，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谦卑的心态，对不对？需要一个过程，你需要锻炼自己，就是说试着在某一方面，比如说在政治方面，试着多听、多看、多想，需要一段时间的，不能说一上来就说啊，我就是一个政治学的老师啊，所以你们都应该听我的，这是很多人，是绝大多数人的肤浅。OK。你要多听多看，知道来龙去脉，对不对？这一家是怎么样说的？左派是怎么样说的？右派是怎么说的？你要把他们的都了解清楚了以后，然后你再用神的话语来思考，祷告，求圣灵充满你，教导你，你才有可能可以从其中能够找出他们的一些问题来。你避免了一些问题，你才能够隐隐约约看到说这条正道是怎么回事。啊，这是用上帝的话语。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上帝在当下也有可能是在使用我们，虽然我们当下可能并没有那么清晰的来分辨对错，对不对？上帝也可能是在使用我们，是的，应该说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子。Okay, 我们很多时候是无法分辨对错，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人，就是一个罪人。所以这是第一，是给我们有一个安慰，知道说虽然我们会做错事情，我们浑身都是满的罪恶，我们任何时候说任何话都不可能完全，都是在说一个错误的、欠缺的话，至少是欠缺的话。那上帝在使用你，上帝他有恩典。即便我说了一些有瑕疵的话，上帝也会在使用这句话，他的恩典保守，保守听话的人，不要被我的错误言论给带偏，不要耽误了他一生，脱离了正道，这是我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在说话行事之前，祷告。OK，求主在正面的使用我们，在积极在他的心意上面使用我们，不要让我们不要强求自己的心意成就。 乃是要求上帝的旨意成就。OK， 但第二点呢，就是说，上帝怎么样使用我们？这个呢，是一个隐藏的上帝。相对于第一个问题来说，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上帝的话语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怎么样带领，对不对？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在寻求上帝的旨意的，这是在寻求上帝显明的旨意。上帝有两面，在圣经里面显明的，这是被他启示出来的上帝。有另外一面呢，上帝隐藏自己，这是隐藏的上帝。OK， 这一个显明的上帝和一个隐藏的上帝呢，这都是马丁路德的神学里面所常常提及的问题。但马丁路德给出的结论就是说，不要去过多的思考隐藏的上帝，要专注在显明的上帝里面，就是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寻求上帝，才比较容易可以看到说显明的上帝是怎么样，才比较的容易看到说上帝要我们怎么样行为处事。因为在隐藏的上，他话都已经告诉你了，他是自隐的上帝，就是他自己隐藏的，他都说他在隐藏他自己，请问你比上帝更高一招吗？你能够把上帝想要隐藏的东西给翻出来，来告诉世人说啊，你看我看到了，我抓住了，我把上帝抓到我的显微镜下，我看到了，怎么可能？是不是？上帝隐藏的，你就任何人都看不到。所以，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在我不知道对错的时候，上帝使用我之类的？我说是上帝，但是怎么样使用？啊，这个是属于隐藏的上帝，我们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去思考。OK， 思考，对，事情是有绝对的对错的标准 ，OK， 一定是有，真理是存在的，真理不是不存在的，主耶稣都说了他是真理，对不对？我是真理，就表明说是有绝对的，对不对？是有绝对的真理，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呢？不是很清晰，所以就变得说，哎呀，这真理到底在哪里，找不到，成了一个睁眼瞎，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一个对错的标准，是有，但只是说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哎，是，是，是，是的，是的。但是说，我们不要在追求真理上面，我们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比如说，哎呀，既然这样呢，我牧师都说了，我们一辈子都我就是个睁眼瞎，所以呢，我也不要饥渴慕义啊，这不可能的事情，这是错误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OK， 上帝就跟你说你会看到他，但是前提是你要饥渴慕义，你要追求神的话语，你越去追求你会越清晰。但是在这个世间呢，我们只能是说呢，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知道，但是你不能够反过来说，既然我不能完全知道，我就不知道。这个不是上帝儿女的心。上帝儿女的心，我虽然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要去知道，所以我要去追求，我可以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少花点精力，我要在神的话语方面，我要在应用神的话语方面，怎么样去传福音，怎么样在这社会里面发出上帝的话语方面，我要去努力，我要去追求。最开始我可能做得不好，但是我相信说经过一段时日，圣灵的带领必然会不断的帮助我在社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为他发出正确的声音，带领更多的人走到正道上面。是，就是说我们多研究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多听讲道，多来参加崇拜，多来参加团契，多听听人家怎么样说，自己多读经祷告，这都是应该的哈，并且这个没有上限的哈。但是同时在读经之外还有一个行道的问题， 你一定要行出来。任何事情只有一个方法能够锻炼你，就是不断的去操练。你操练了，你才知道说啊，这件事情啊应该这样做。很多牧师、很多神学家只是关着门来做自己的功夫。OK。那假如说他们试着去在另外一个方面来应用神的话语，假以时日，一般我估计要6个月。他不断的坚持，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试试看看说怎么样把神的话运用在这个方面，用它。过了半年、一年的时候，他才可能知道说，哦，原来上帝的话语在这个方面应该是这样用的。哎，需要有一个经历。对，所以不要怕创新，对，怎么把上帝的话运用在家庭方面？怎么样把上帝的话运用在政治方面？用在军事方面？用在文化艺术方面？这都是需要我们花时间去真实的去行道，这就是行道。但圣经这本书，它只是把真道给你讲出来，它没有办法说啊，怎么样把这篇道应用在世间所有的方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就圣灵来，圣灵是写圣经的啊，求他来指引我们，在具体的生活之中带领我们。